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哦，我们要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什么主题呢？从上一次的梅雨季哦，我们延续到了现在。我觉得现在我把它界定在那个午后雷阵雨，也就是那个塞巴侯诶天气形态啦，我们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朋友们在皮肤的部分会比较敏感哦，会有一些感染的问题，那就是让人非常困扰的香港脚。有没有觉得现在我讲到香港脚这三个字，你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脚痒起来的呢？好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曾冠业药师，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冠业早安。
伟华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曾冠业曾药师。
是冠业，谢谢你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说到香港脚，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很难以启齿，
好，
然后就会想说没关系，我忍一下忍一下就好了。但是哦，我们上次我们提到的是预防的东西嘛，
对，
对不对？我们忍一下忍一下到底会不会好，这是我上次没有问到的，会不会好？
实际上很难。
真的吗？
为什么？因为代表说你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哦，可能你的脚部或者是你的鞋子里有适合这样子一个霉菌滋生的一个环境。
嗯，
当你去忍一下，但是你没有去改善这个环境的时候，像那些霉菌啊，它很难被抑制或很难是被消除的。
是是，好，那我现在我们就来想，我们就来划分一下，比方说，好，我现在已经有那个很痒很痒的问题，那有可能霉菌已经在滋生了，可能在我的皮肤上，
是，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没有做一些的处理的话，它不会自己好。那处理是包括了像是那个环境，我们先把它去除掉，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所以事实上我们很多都建议啦，
嗯，
就是像鞋子啊，但是袜子说每天更换，这大家都会做到的。
是，
但有时候像男生，很多人就是一双皮鞋，春夏秋冬都一直穿到坏了再买一双的。
对，
像昨天就像伟华刚才提到，昨天你看下午下这种大雨，
超大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出去。你有撑伞一样是湿的哦，
真的、啊，我昨天撑了一把超大那种、这种几百万的大伞，
五百万大伞那种吗？
然后结果我的腰部以下全湿啊，
真的、
哦，我就觉得嗯，我的那个伞是干嘛用的？
是，你关键很好玩，就是说腰部以下，我们就讲到腰部以下，我突然想到那个广告词，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广告词吗？
哪一个啊？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要说一下我们广播界的大佬，我记得是我们上次才过世的黎继准，你知道吗？
有听过？
对对对，他之前有配过那个萧强的广告，很早很早很早之前，腰部以下全部透明，我记得是他的广告词，然后跟冠业搭到的很像。好啦，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
因为我昨天去银行的时候，真的是小姐就说：“哎、欸，你怎么没湿？”我说：“你不觉得我的裤子整个颜色都变深色了吗？”
你整条都湿了，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湿的。昨天那个雨真的是很可怕，你看呢，你从腰部以下都湿，就代表鞋子也湿了，对吧？
是的，
嗯，
所以我要讲马上，像大家就直觉说，哎、欸，以前传统就塞个报纸啊，用吹风机吹一吹，
嗯，
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烘鞋机，
嗯，
我整是连把整个用烘鞋机塞到鞋子里，
嗯，
真的烘干，
嗯，
要不然吼，今天早上来要到完全干也很难。昨天这种大雨，
是我记得冠业上次就有提到烘鞋机超好用的，
嗯，
对不对？哎、欸，所以我们如果有烘鞋机的话，我们就算只有一双鞋啦，穿到底，嘛不要紧，对不？因为它是干燥的，
对
对不对？
但现在就看，像烘鞋机有分很多种，
嗯，
有一些只有加热啊，有些通风啊，
嗯、
现在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就是它连还有紫外线的功能，
嗯，
我觉得无。紫外线你也大家知道可以杀菌嘛，
嗯嗯，
那我们也知道香港脚它是一种霉菌的滋生，
是，
所以如果今天当一个烘鞋机它又加热又可以通风、嗯、又可以杀菌的时候，就觉得、嗯、哇，效果就觉得嗯，尤其这种天气穿起来就觉得啊好舒服，
是是，那种紫外线的感觉就是好像我被那个太阳光已经照射过，那种香香的感觉，
是的，
那个我们都形容成那个阳光的气味，其实阳光真的有一些的气味
是啊，
对不对？
但现在这种天气谁敢出去晒、
嗯、不敢啊我们早上晒一晒哈啊你回家之后你就发现哦淋了一桶的水在那边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收进来啊
对啊
是不是、嗯、好这是我们大概对于我们现在香港脚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如何做预防嘛就是因为你如果开始痒的话呢就代表说你可能有它自身的一个环境或者是脚有些潮湿的状况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给弄干对不对不要一直浸泡在那个潮湿的环境当中但是不只是脚哦你自己这穿着的这个鞋子的部分也要把它给弄干净干燥为主然后有些杀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预防了对不对
对啊
嗯哼
就是这样保持一个干燥让霉菌不容易滋生的环境的时候事实上、嗯、就算他想要再活下去也很难啊
是、嗯、没错所以预防胜于治疗齁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下预防那除了预防之外我们现在很多的好朋友说好我现在开始我会预防但是呢我现在先要解决我香港脚的问题所以他既然没有办法自己好的话所以有可能我们就要用药了
是啊
嗯
所以事实上最近来药局端啊就来询问说哎、嗯欸、我想要买这种药膏的病人啊
嗯
真是越来越多。
哎、欸、所以他们会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拍谁会不会有齁有些很腼腆
女生
真的吗
真的。
他会怎么说啊我很好奇
女生就会说 就是哎、欸、要是我最近啊脚有一点点痒痒的
嗯
他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他先说应该不会是香港
脚
的
對對對
對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说就是你有什么症状产生他痒了之外呢还会有什么水泡、大家一开始都说没有啊不严重啊就只是偶尔这样痒痒痒痒的
然后呢不理他我意志力克制的话呢他就不痒咯很奇怪对不对
对啊他就说所以我有时候进办公室啊就换个拖鞋啊、然后就是通风好啊等等他就觉得哎。就比较舒服就比较不会痒像我说就忍了一下他就过去了他就还好那我们就说就是当然如果他自己因为我觉得用药上真的就是民众要有自觉如果他今天真的是非常想要治疗好的话就说哎、真的是讲一讲他可能就是症状他觉得说哎、真的他认为也真的是香港脚的话这样治疗上我们会比较好配合
是那你刚刚描述的这个情境你觉得是不是香港脚
但会再多问啊
会再细问
对啊或者症状或者是真的他穿拖鞋来的时候有些客人就会这样子给你看一下
哦
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当然最很明显就是看一下指缝啊跟看一下脚底板的部分但是像如果说真的我也会再询问一件就是他之前有没有用过药品因为很多民众事实上他来药局之前他可能先去一般的药妆店因为药妆店有时候方便啊就已经先看广告啊看什么东西就已经买了一些东西就使用了那使用完之后事实上很多民众都会来药局就是说哦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广什么东西啊就用了就效果都不好那我们先问他怎么做使用如果使用方法整个都正确的时候呢我还是先跟他讲说那你这个样子可能哦可能不像我们讲的香港脚的问题还是要去看给医师看一下
是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够乱涂药是因为每一种药它会有所谓的抗药性的问题对不对
对事实上但是像我们在讲说药品因为像我们擦在表皮上的药品基本上很简单如果分三大类比如说抗生素的药膏或者是类固醇药膏或者是抗霉菌药膏就是大家觉得说哎、止痒啊可能等等的问题的话有些会反而用了一些像湿疹也有止痒的效果但湿疹药膏来讲的话呢它很多都是用类固醇啊或者是加一些抗生素反而对于我们足部如果是霉菌啊感染的时候反而它是没有效果的
它只会说让你不太痒而已
对
对不对霉菌它还是存在
是对
哎、还真的不能乱用哎、
对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啊我擦这支药膏止痒效果很好哎、你也想你家里在痒哦给你用对啊但是这样用起来发现哎、它除了类固醇反而有一些抑制的状况反而觉得哎、反而那个范围会渐渐的扩大尤其像我们一些霉菌的话它像如果真的是香港脚有那种水泡以前我们在讲说那种水泡啊建议不要
刺破
对啊或者刺破之后马上到处理干净
对要不然它会蔓延
对啊因为它里面都是一些霉菌的水啊
是是所以关于我还想问的就是刚我们提到的就是痒它可能是一个我们判定它是不是香港脚的指标但是它不是唯一
对
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再问一下有没有水泡
对
有水泡 诶，这个可能性就高了一点点。好，再来的话，我们常在说的就是香港脚有时候会有些臭味，它是不是真的会臭啊？
因为当然第一个它就是因为它是霉菌嘛，它是一种就是一种菌类的东西。那菌类它本身如果它死掉或者它怎样说，它真的会发出一些味道。那甚至如果是因为它有那种水泡的话，那水泡中它大概也会有一些臭味产生。
所以香港脚一定会臭咯。
基本上蛮多人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
是，所以这几个指标如果通通都含有的话，你就可以判定香港脚霉菌感染咯。
多的就对，基本上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民众们有时候上班啊又就医不方便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你先用这样子的一些指示用药，我们先试看看。但是就是基本上那些指示用药如果照规矩那个疗程擦完之后，发现效果还是不明显的话呢，那代表说你的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进行医师诊断。就像我们上次跟伟华提到，特别提到一些状况，比如像汗疱疹，
它是不一样的。
对，汗疱疹它是一种免疫反应的状况产生，
免疫力下降的关系吗？
它就有点像是在脚底板的，你就当作在脚底板的湿疹这样子。
是因为我听到疱疹这两个字哦，你知道吗？我自己就会连接到免疫系统有问题了，降低了。
它应该不算降低，
是不是？
因为我可能印象中那种疱疹啊，是那种病毒性的感染
啊，
纯疱疹啊，或者是身体的疱疹。但是像汗疱疹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就算是自体免疫去过敏，就是也算是一种
过敏反应的。
老实讲，它也算一种过敏。
是哦。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实际上反而是你擦抗霉菌药有没有效果？
没有
了，
因为它是过敏反应的关系。对，
反而这种时候医师，如果经由医师判断是汗疱疹的时候，他反而是给你一些类固醇的药膏去擦拭。它又跟霉菌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是，
它可能很多表症都是痒啊、脱皮啊、掉屑屑。
哦，真的哦。汗疱疹是掉屑屑哦。
对，汗疱疹会掉屑屑，有些香港脚它也会掉一些，很多人不是都在那边搓，还掉一些脚皮。
你怎么知道？这样子我们都会觉得吓一跳，那个搓，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那个，有时候去那个图书馆，你知道吗？我选位置的时候，不只是橡皮擦屑，有时候看，那位置怎么怪怪的？就有些朋友就会穿着拖鞋去图书馆啊，
对啊，在那边就当自己家很轻松一样啊。
是，所以我觉得判定的标准还蛮复杂的，
是的，
对不对？有时候它不会是单一。
对，
就像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他香港脚不会痒，但他就是香港脚，
对，
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刚冠业提到，就开始我们做一些判定，好，我们先用香港脚药膏，而且你要规律的按那个擦药，对不对？不能够断续续，这样我们才好判定在一定的那个擦药的疗程完之后，你是不是有比较好。如果没有比较好，我们再回头可能去检视一下，你可能要看一下医生，可能他不是所谓的香港脚，是所谓的汗疱疹，
是
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前面的规律要非常重要。
所以就像很多人他会去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药妆店或怎么样子去买一些药品的时候，如果他又只是觉得说啊，这种东西很简单，我都会使用啦，没有再去多询问里面的药师或怎么的时候，反而就这样就就觉得啊，这支药膏不好用。像电视广告说什么七天疗程啊，或一次疗程这种，
对，
像尤其一次疗程这种的药膏的时候呢，它的使用方式又跟七天的又不太一样。
真的啊？
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反正就药膏嘛，就怎样子擦就好了。
对啊，想到就擦就好了，这样子。
但是像一次疗程的时候，它反而你知道吗？像一次疗程，它两只脚都要擦哦。它不像我们一般的药膏是只擦在一只脚。
真的、
而且它有一个注意事项，它就是24小时它都不要碰到水。对，它才能在你的脚上面的停留时间够久，那形成一个保护膜，让就是皮肤才能把这些药膏吸收进去。
所以所谓的一次疗程是说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那个东西就是它的剂，我们在讲药品的剂型的时候呢，它的剂型比较特别，它可以停留在你的皮肤上，可以停留比较久。那停留比较久的情况下，但是你也要给它一定的作用的时间，所以我们会希望24小时之内不要，就是你不要碰到水，那两只脚都擦拭，因为香港脚大家知道会霉菌嘛，它可能会传来传去，所以我们建议两只脚都做擦拭的话呢，就是这样比较不会有交互感染的问题。
是，这有点像是我们有时候在服用一些的药品，医生会告诉你一天一次，它就指的是它是24小时的疗程，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原来药品也有这样子的。
有啊，所以说 就是大家就各位听众如果有在那买这种药品的时候，就不妨都多问一下，这个药膏怎么做使用。比如药膏一天可以擦个两次，比如说一天像很多香港脚药膏一天都擦个两次的，
是
那到底疗程要用多久，七天的还是十四天的，那就是最好就是多问一下，不要觉得说啊药膏都这样子啊，擦薄薄一层啊，一天擦个三四次就好了，都不见得哦。
是是，了解了。那我们在这个使用的方式我们要多做询问之外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们在买这个药膏的时候，他会不会询问说，好，那我一天如果擦两次或者是一次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疗程的药膏，那我擦完之后呢，我可以穿上袜子吗？还是说我就是保持在通风的状况它会比较好？如果我又这个擦完之后呢，我又跑到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我穿的鞋子要出门，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一个药品的疗效呢？
当然是这样，我们会建议啦。当然像我要提到说，如果当然你能擦完之后啊舒舒服服啊，就先让它干燥一阵子，然后等到药品全干了之后，我们再穿上干净的鞋袜，
是
那当然会觉得效果会比较好。
但
有老实讲啦，有时候好像现在的社会大家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对，
可能因为我们会建议两次的话呢，一次可能是晚上洗完澡，就是把脚擦干之后使用，那第二次可能早上出门前，那现在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匆匆忙忙，
是啊，就马上哎呦，
对啊，
就跑了，
大家药膏刚擦上去，管它三七二十一还有没有干，袜子穿了就赶快跑了，也不知道袜子到底就是鞋子还是干的或什么情况下，所以说这一点就是环境上如果湿的话呢，就是我们前一天做一些处理，像刚刚跟文华提到的说，如果基本的鞋子里面做一些消毒，
消毒，
对啊，消毒最最最基本的，我们就喷一些酒精啊等等的，但如果好一点点，有些甚至把那个像香港脚药膏都有做喷剂，在里面鞋子里面上都可以喷一些，
有吗？有喷剂的？
有啊，香港脚药膏像现在有些都有做喷剂哦，
就是它除了喷在脚上也可以喷在鞋子里头，
是
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喷在但是让很多人反映啊，喷剂哦，喷在脚上效果不好。那因为很多，因为你知道喷剂喷出来是水水的，
是。
但水水的，老实讲，如果它在你的皮肤表面上停留时间不够久的时候，就要该讲的作用时间，就发现它一下就流掉了，流掉的情况下，你就觉得效果不好，
是。
很多原因都在这里。
那
我们也都建议民众说，如果你喜欢使用喷剂的话，那至少你喷完之后要慢慢的放到擦干，
是是，
不要觉得它留下来就把它擦掉这样子
啊。而且喷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喷，就是位置要喷的比较扩散一点点，
对，
不能说这个就是大概喷一喷，有时候就是撒在皮肤上的时候，就是有些点它就没有啊。
对啊，所以这样，所以我很多人都建议说，如果觉得喷剂效果不好，我们真的就是用药膏，因为药膏类的至少它可以在脚上停留时间比较久，
那另外关于在你自己的一个职业经验来看的话，除了就是香港脚的问题，我们要规律的哈，按照他的一个指示来这个擦药或者是喷药之外哦，就是如果喷了药之后，你建不建议就是不要穿鞋子或者是穿拖鞋啦，或穿凉鞋，让它比较通风会比较好呢？你觉得
是这样？如果说像今天如果都像天气很好，在办公室的话，就通风做得好的话很好。但如果说你外面又下着大雷雨，叭叭叭的，什么时候哈？那算了啦，我们还是找双鞋子穿起来。
真的啊？
对啊，因为
不要直接被雨这样弄。
对啊，
真的假的？
因为你想看雨那些水，你看你好不容易擦了一次疗程，
是
24小时不要碰到水，出门就淋雨了。
那
药膏就不见了。
那我擦完药膏之后，如果下雨之后，我穿那像是比较不透气的雨靴的话，你建不建议呢？
但像上次我们听到说雨靴这种东西，到了办公室啦，建议还是把它换掉。
换掉。
像我昨天就看到在路上很多小朋友穿着雨靴，我觉得真的，我就衷心期望他说那个雨靴是刚刚才穿上的。
不要穿一整天。
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像你看日本他们这穿雨靴到学校还可以换室内的鞋子，
对，因为他们到教室就是有他们有柜子嘛，
对啊，
可以换拖鞋，
是。
台
湾不晓得我那个年代啦，我那个年代没有啊，
没有哈，
对啊，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幼稚园是有，
对，幼稚园，
对，只有幼稚园有哦，
真的，
他们有室内的拖鞋或那些可以换下来。
就我觉得就是如果学校端啊能做到，就是有 但是我这像以前我们自己学校的来讲的话，如果你有自己带鞋子来换、老师可以让你把你的鞋子放在旁边。
嗯嗯嗯，了解。嗯，那这个冠业针对我们的一个预防我们的香港脚的问题，或避免这些皮肤的感染，你觉得有什么样还可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的？因为我知道这个香港脚的问题啊，这个就像那个牙痛不是病，不是病，对不对？痛起来就要人命，痒起来也是会要人命的，而且呢，它扩散起来很可怕的呀，一个人中，全家都会中这样子。
对啊，所以才说像这一块来讲的预防上啦，真的就是大家在预防上的话，就是不要觉得说它是香港脚难以启齿，然后就是赶快做治疗。那治疗，那预防上来讲的话呢，会希望说真的是鞋子啊、袜子、鞋袜，甚至袜子端呢，就是大家都会手洗嘛，可能一些比较贴身衣物都先手洗。那像香港脚的部分呢，那袜子就算你手洗，还是先跟大家的分开来洗。
是，因为那个有时候我们在曝晒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紫外线照射那么的透彻，对不对？
对啊。
这样子我们又把那个霉菌呢传染给全家了。
对啊。
我们真的有福同享，可是同难，这个就不用同当了。因为真的，一个一定要治疗好了哈，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要香港脚，我是我。自己的问题啦，我又没有影响到你们，其实不是，因为它真的是扩散力非常的大。
对啊，
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治疗，
是
这个很重要。
对啊，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如果状况不好，甚至还有一些霉菌感染到指甲，反而变灰指甲。
哦，对，我还想问灰指甲的问题，它就是那个香港脚再上一层就变成灰指甲了。哎，灰指甲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危害啊？
但像灰指甲，因为像身体上每一个东西它都有保护。都有它的功能性，指甲就是保护嘛，所以当你的灰指甲一直产生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很多女生在讲究就是啊美观啊，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说不能穿凉鞋啊，对啊，不能露脚趾了，不能上指甲油了，
对，要包起来了。
那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指甲还有保护我们下面的肉的部分，如果那边有点缺损的话呢，大家就觉得说那边更容易产生其他的细菌性感染的问题。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警讯啊，就觉得说哎，代表你的状况比较不好，会接受这样子的感染。那灰指甲的疗程老实讲又更久又更麻烦，
真的哈。灰指甲就是那个我们自己可以简单的判断，民众可以简单的判断是不是，就是指甲一般就是薄薄的嘛，没有什么厚度。
啊、
如果突然它变得比较厚的话，是不是就是属于灰指甲？有可能
厚啊，然后容易皲裂啊，
皲裂也会啊。
对啊，皲裂它就开始，因为等于你的指甲已经受到一些破坏了，它就变得比较容易脆弱。
就常常你发现指甲怎么断掉了，是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就是你的指甲端就是你会发现你正常上穿鞋它开始有一些裂痕然后变色，像该我要说的增厚等等的话都是一些前兆的部分
所以它还是虽然说它的疗程会比较麻烦，可能时间比较久，但是还是要用这个涂药用药的方式了，
对，
是不是？
而且反而这种东西吼，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因为你也知道霉菌它会扎根，如果它在指甲里头扎根的话，它治疗起来真的我遇过比较久的那是6个月到1年都有，
真的剪掉也没有用吗？
但
再长出来
你脚指甲你能多剪到哪里？有时候都真的它长在中间，那整个超厚的
有长在中间的，
对啊，就是整个长在我们内缘的部分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那种东西你剪不掉
所以它的用药跟香港脚的药膏一样吗？
又不太一样了，它一样算是抗霉菌的东西，但是因为一个是要穿透皮肤，一个是穿透指甲，那两种的剂型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一起用。
所以我们是不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脚然后拿去给药局的药师，如果我们就是自己觉得说又痒，然后那指甲怎么搞的看起来怪怪的，
对，
我们还是直接就是走去药局的时候请药师来帮我们做个判断，
对啊，
对不对？看一下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吼，对不对？
对啊，像所以才说现在这种足部健康真的很重要啦。
对，因为我们要走路呢，
对啊，
对不对啊？有时候我知道有些的朋友们因为香港脚，我说他到室内空间他都不敢脱鞋，
是啊，
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都闻到臭味了，更何况别人。
尤其像这种下大雨的天气，可能下完淋到一些水然后进到办公室又开始痒，然后想要把然后湿湿的不舒服，你想要把鞋子脱掉，
是，
然后觉得啊好像有味道，
对，没错，我们要练习我们的定力，不用用香港脚来练习定力。我知道有些朋友很好玩，没关系，我们意志力来克制，不用不用不用这么辛苦啦。
对，
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养的问题，我觉得会影响到你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个时间，因为你会分心，想说怎么办，一直养一直养。就像我们自己在这边做节目啊，那个养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当时抓一抓，可是有时候真的受不了的话该怎么办？就要跳起来了。
对啊，
好了，有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解决啦。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曾冠业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哦，最近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梅雨季节，像现在罗东和西尊哦，马斯会这样子哦，你一不注意的话呢，一潮湿的话，我们的霉菌可能就在我们的皮肤上滋生了，
对，
就会有香港脚的问题。好，这个还是要彻底解决一下会比较好了哦。
当然当然，
嗯，好，那同样的，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用药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促鼻隔壁啊，非常好的邻居就是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可以来做一下询问了。另外呢，要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我们的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一起合作的用药安全，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也会在空中为大家来守护了。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冠业的分享，
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